有几封苏东坡给朋友的最亲密的信被刻在石头上，他去世之后当作拓片卖。这就是所谓的西楼帖。这本帖至今还在，看起来就仿佛邻居的目光一样熟悉。苏东坡在一封信的再起里，代妻子向一个朋友道谢，因为那个朋友送了他妻子一把梳子。在另一个再起里，他说要送人一锅咸猪肉。说中国书法是一种抽象化，这种解释真是再容易不过。中国书法的问题和抽象化的问题确实相似。在评论中国书法时，评论者完全不顾中国字的含义，而根本上就将其看作一种抽象的组合。说中国字是抽象化，只因不像普通话那样描写具象的物体。中国字由线条和线条构成的偏旁所组成，具有无限的变化，而艺术原理则要求这些字之排列成行必须排列的美妙，必须与同一行或其他行的字配合恰当。因为中国字由最复杂的成分所组成，所以呈现出构图的各种问题，包括轴线、轮廓、组织、对比、平衡、比例等项，尤其重视整体的统一。艺术上所有的问题都是节奏的问题，不管是绘画、雕刻、音乐，只要美是运动，每种艺术形式就有隐含的节奏。甚至在建筑，一个哥特式的教堂向高处仰望，一座桥梁横跨，一个监狱沉思。从美学上看，甚至可以论人品而说，猛冲、急扫、狂暴，这都是节奏概念。在中国艺术里，节奏的基本概念是由书法确立的。中国的批评家爱慕书法时，不欣赏静态的比例与对称，而是在头脑里追随着书法家走，从一个字的开始到结尾，再一直到一张纸的末端，仿佛在观赏纸上的舞蹈一般。因此，探索这种抽象化的路子，自然不同于西洋抽象化。从基本的理论是美是运动，发展成为中国绘画史上至高无上的原理的，就是这种节奏的基本概念。这个运动上的节奏美的概念改变了所有艺术家的线条、质量、表面、材料的看法，因为倘若美是动态而非静态的，所有平直的线条和表面，像工程蓝图的东西，自然都不属于艺术的范围，而人必须寻求。举例说，树枝的折线与不平直的线条，因为只有弯曲与转折线才能暗示生命与运动。只要笔的压下微顿急行，偶尔的飞白泼溅，能细心并有意保存于纸上，则不难看出这种不平直的线条的生命力和运动感。在中国书法和绘画里，当历届平直线条，除非另有必要，比如描画桌子的边缘不得不直，这是基本的原则。结构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倘若那些线面是僵直死板的话，中国艺术家是不能满足于此种静态的安排与线和面的对比的。从此以后要重视力量充沛的线条笔画，这便说明中国绘画技巧和其他形式的绘画之间的差异。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且其变化丰富无限。灵缇这种狗身体平滑，天生是为了快速奔驰的，自有一种美。而爱尔兰小型猎犬多毛而粗短的线条则另有一种美。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 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这种攫取猛扑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协调。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啄笨动作。所以可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而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的节奏，才磨练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也非中国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不为功。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狮子蹄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马腿的强壮有力，骨节嶙峋；有的点画要暗示清爽整洁，字也有方正的肩膊腰肢和支架，像端正的女人。正如中国艺术批评家所说，如美人头上戴鲜花。有的模仿枯藤的美姿，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复点缀一些嫩芽小叶儿，以求平衡对称。千万不可忘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以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依归的。苏东坡说，他的一个朋友文与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个人独行山径，见两个蛇在搏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的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的动作吸取于笔画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和一个村姑相遇在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密。因为当时樵夫和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两个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道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两个人一时的前后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的动作使他生平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运用在绘画上，线条的杂乱而又和谐的律动，这就产生了可概括的称之为中国艺术的印象派。这一派艺术家所关注的只是记下他头脑里的印象，用一种明确的律动美表现，而不是以将眼前的景物描绘下来为满足。结构越单纯，表现律动美越容易，因此苏东坡才集中表现律动美在几杆竹子上，或是几块粗犷的岩石上，而这样表现出来的景物也就成为内容很充分很丰富的图画了。画上表现出的律动美本身即要求消除所有与此统一概念毫不相干的景物。要看极端印象主义艺术极端的例子，在八大山人的一只鸡和一条鱼上，或是石涛的果园上，都很容易看出来。不管画的是鸡、是鱼、是鸟，八大山人的艺术可以看作用最少的线条、最少的墨表现最多的内容的艺术。八大山人完成他的一条鱼、一匹马或是一张画像，为时不过数分钟，用墨不过迅速的寥寥几笔。他不是画好就是画坏，如果是画坏，便将纸揉烂成团，扔到废纸篓中去，重新再画。惜墨如金，就说明了中国画纯出自然。 但是西莫如今与高度集中在主体景物上，也产生了别的结果。苏东坡的几只竹枝竹叶，后面一月当天依稀可见，创造出两种效果。第一，因为没有其他不相干的景物，所以能刺激观赏者的想象。第二，那幅画暗示那几片竹叶在月夜安然静止也好，在风雨中猛烈摇摆也好，在其表现出来的单纯律动美上，是令人百观不厌的。画几杆竹，一条曲线，几块粗犷的岩石的动机，就和写几行字的动机一样。一旦心情表现出来，印象留在纸上了，艺术家便感到满足，感到快乐，于是他能把同样的满足与快乐给予观赏的人。所以这一派文人画也叫做写意，也就是印象主义。意字甚难译成英文，大致就是艺术家所要表达的。如果在英文里找个字代替，恐怕要用意图、概念、印象或心境。如果指这一派绘画用概念主义，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字的重点是统一的概念，正是艺术家所要描绘的唯一形象。艺术的中心问题，不论古今中外，完全相同。印象主义，简言之，就是对照相般的精确的反叛，而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作为艺术上的新目标。宋代画家又向前迈了一步，在一幅画里，不但要表现作者的印象或概念，也要表现内在的机理。简直来说，宋代画家要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宋代哲学的派别叫做理学，在佛教的形而上学的影响之下，儒家把注意力从政治的规矩形式和社会撤离，转而沉潜到心和宇宙方面去。借助于印度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开始谈论这个理字，粗略地说，就是自然与人性里的理由，或自然的法则，或万物的内在精神。因为宋代的文人对中国抽象的形而上学没有能力或没有爱好，他们在把理当作自然律的研究上所入不深，但是他们却完全相信在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无知的力量，或是精神，或是理。自然本身是精神，是活泼泼的，而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握万物这种无以明知的内在精神。所以画家在画秋天的树林时，不应当以描绘树叶丰富的颜色为目的，而是要捕捉那不可见的秋意或秋思。换句话说，要使人觉得要披上一件加大衣出去吸那干爽清凉的空气，似乎在大自然季节的蜕变中看得出渐渐阴盛阳衰了。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别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致误认为是写紫丁香或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则艺术家必须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鲑鱼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鲑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无论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多么精确，那张画仍然是死的。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了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 在他收藏的100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松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将那幅画看了一下，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泉，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错误，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鸟兽有一种物我包与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机理之时，他所努力以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那里，看见有人走近，甚至仙鹤连一根羽毛还未曾动，已有仙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悠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的内在精神。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应，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掠影而已。由此观之，所谓中国的印象派绘画，不论是一杆修竹、一堆盘根，或深山烟雨，或江上雪景，都是爱好自然的表现。画家与画中景物之完全融合而为一的道理，解释得最为清楚的，莫如苏东坡在朋友家墙壁上自题竹石的那首诗：“空长得酒忙脚出，干废茶芽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土向君家雪色碧。”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的时候，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律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的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这样爱好的人是很好玩，但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的最惨的便是没有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如果他有这个意思，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的，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泯灭天性了。